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1号，公元2003年6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国务院发表文章，强烈批评美国干涉内政，支持达赖喇嘛。希拉瑞回忆录透露，因提及西藏问题，江泽民曾经向他和克林顿拍打桌子。四名藏人被指控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长期监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当流亡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谋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表题为《美国意欲何为？凭美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报告》的署名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同时指摘达赖喇嘛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从事分裂活动，不过是美国反华势力手中的一张牌，是他们企图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香港明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文章所针对的是今年5月8号美国总统布什根据其2003年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文章指，世上本无西藏问题，正如不存在华盛顿问题、纽约问题一样，所谓西藏问题，其实质就是近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陪在支持西藏地方分裂分子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问题。今年5月8号，美国总统府向国务院和国会提交了一份布什总统对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美国政府的报告对去年9月份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两名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感到鼓舞，并敦促双方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报告中也指明，不包括解决西藏问题地位的决议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更充分地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绊脚石。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表的题为《美国意欲何为？凭美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报告》的署名文章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国务院发表的文章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达赖喇嘛代表着绝大多数藏人的观点。针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报告，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天桑贝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一向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尽心尽力的努力着，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对此持反驳的态度，误解美国的做法。图天桑贝还说，达赖喇嘛一直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下的高度自治，而不是从中国分离出去。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仅一人写出的署名文章作为官方喉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图天桑贝最后强调，西藏问题能够圆满解决，将对藏中双方获得利益，而不是仅仅西藏从中获益。对于美国政府是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忍奇哲系日前表示，在西藏人权受到侵犯，政治和宗教信仰受到打压，是有目共睹、无需争论的事实。因为内政，中国政府就可以违背西藏人民的意愿，制造民族问题，不但不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而且企图通过强制政策扼杀西藏人民当人的基本权利吗？是谁给了中共政府在西藏搞得民不聊生的正当权利？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而已， 如果西藏问题圆满解决，将获益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碍于世界性促进人权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共同大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忍心哲熙还说，达赖喇嘛不但公开声明他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一直为说服全体藏人走他提出的中间道路而努力。有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相信通过和谈可以圆满解决。众所周知，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不是台湾的政治领袖，但中共把台湾的从属问题拿来作为与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条件之一，显示了中共政府仍然不顾西藏人民的心愿，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诚意。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没有面对并解决西藏问题的勇气。另外，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在今年5月28号发表的国际特赦年度报告中特别强调，2002年中国政府在全球反恐斗争的名义下为他们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镇压当地人民的违反人权的做法进行辩护。国际特赦组织的艾利森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在某些方面人权状况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对此表示非常关注。艾利森还表示，国际特赦希望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能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确保中国的法律制度能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包括防止虐待和酷刑以及未经公正审理就判处徒刑的司法改革。国际特赦的年度报告又对中国自2001年4月开始持续至今的严打罪案行动作出批评。报告指，中国去年有1921人被判死刑。同时，美国国会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5月13号发布的新的年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12个特别关切国家之一，强烈批评中国政府仍是宗教自由特别严重的违反者，并建议布什政府利用经贸关系迫使北京改善他们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报告中列出的事例包括，中国仍有因宗教理由遭当局拘禁和各种虐待，有好几名宗教领袖遭当局的残酷迫害。报告也特别列出西藏佛教僧尼、新疆回教徒、法轮功和基督教、南华教会是受到中共较多迫害的族群和团体。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金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四名藏人被指控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长期监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青海省四名藏人因被指控偷运枪支于去年6月底被判刑。法新社说，这四名藏人是去年被发现携带有52支手枪和97发子弹而被捕的，他们分别被判处死缓至11年有期徒刑。另外，青海新闻网报道说，去年6月2号，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重大非法运输枪支弹药案。迄今为止，这是青海省一起最大的非法枪支弹药案。报道称，去年6月30号，被告人蔡让、曾文朵吉、图登洛桑、泽耀将从他人手中购买的自制防64式手枪52支、防54式手枪一支、64式手枪弹88发、54式手枪弹9发，藏在伪装的三个酥油桶内，乘坐西宁开往四川的长途汽车，欲运往四川时被公安机关查获。上述四名藏人分别被判处了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11年。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瑞在昨天上市的回忆录中说，1998年她和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时，江泽民曾因他提及西藏问题显得情绪激昂，甚至一度拍打桌子。希拉瑞在回忆录《活着的历史》中说，她在陪同克林顿前往北京之前，有许多朋友请他利用机会向江泽民提及中国在西藏实行高压统治的问题，他因此请江泽民解释中国为何要压迫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宗教。江泽民回答说， 你是什么意思？西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是西藏人民的解放者，我知道西藏人民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希拉瑞在问西藏人民是否有权保持他们的传统和宗教，江泽民便显得情绪激昂，甚至一度拍打桌子。他说，他们过去是宗教的受害者，现在不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希拉瑞在书中两度在谈论美中关系时提到台湾，但对考验克林顿政府的1996年台海危机并无着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
西藏人民称马球为巴路，线球是西藏民族的一种球类，藏语称扎布楚吉，它是盛行于广大藏区以传递拍打为主的游戏。打靶，那么打靶起源于原始社会，也就是人类以居住树上和洞穴披树叶为衣，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时代就有了。最早是为打猎和采集等生计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劳动工具，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的演变成练武娱乐的一种活动。打靶除了枪、剑、刀、矛等武器射击训练外，还有一种有青少年喜爱的掷石七靶。七靶规则为，在双方距离人大约40米处，各自立七个一字形横排石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高的1尺左右，短的约3寸左右，双方的靶子要求对齐。七个靶子依次排列，分别叫虎卧、三步、大步、小步、后石、催碗、踢石。打倒对方任何一个靶子，就按上述各靶名称向对手靶方向前进攻，进多少按靶名的规则为准。第一靶虎跃，即打中虎靶时，中靶者如虎跳向对方靶处跳跃一次，继续再打。第二靶三步，击中第二靶向对方靶位跨3步，继续再打。第三靶大步，也如同上面向前走一大步再打。第四靶小步也是如此。第五靶后石，背向对方靶，后脑顶上放一块小石，以头部向后摆动，用力甩出小石，甩多远进多远，可继续再打。第六靶催碗，又称羊石碗，系在口中接一颗羊粪，用力向前催出落地之处，则继续再打。第七靶踢石，则在脚尖放一小石踢出，假如打倒对方靶石靶，则一次进倒对方的靶前，其他的靶一一清扫耳光。比赛时每个选手每次可投掷7个石头，双方轮换的打，若打中对方任何一靶，则按照各靶名称规则丈量前进距离，连继续进攻，若打不中则划横线为标记，下次从线界处再打。这种打靶中靶率越高，射程越近，容易得胜。人们最喜欢先打六靶催碗，因为此靶在七个靶中前进距离最长的靶，谁先打完所有靶子为胜。这种七十打靶的靶名各地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有虎跃、豹跃、人卧、狗卧、吹弹碗、跨步等，还有其他的名称。这里是我家乡康南德荣地区的打法，我小时候经常爱玩的一种民间体育，输了在额头上弹指，弹的次数是根据胜者的靶数来确定。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